境内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前新开，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早上起来会不会喝一杯咖啡呢？现在呢，喝咖啡醒脑，还有呢，在咖啡当中很多的一些好处，好像呢，大家已经变成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算是蛮全面化的事情，不管是学生族群、上班族，或者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都有喝咖啡这样子一个习惯。但是大家知道吗？喝咖啡其实也有很多小小的 people 哦。像是呢，大家都知道嘛，其实咖啡有很多种，对不对？像有那种很甜的，什么卡布奇诺啊，或者是像是焦糖玛奇朵，那种甜的我们尽量少喝。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喝黑咖啡总不会错了吧？而且好像呢，也比较对于我们像是女生想要消水肿啊，或者做一些体重控制是比较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有一个艺人哦，他在呢节目上面分享说，诶，他那时候去西班牙读书，也有跟大家一样哦，就是这样子一个喝黑咖啡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在这一年当中，没想到呢，他瘦瘦的原本45公斤却飙升到了60公斤当中。其实呢，没想到在喝这种黑咖啡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的肥胖陷阱呢。像呢，大家都知道嘛，喝咖啡或者是咖啡因其实对于我们的代谢或者是燃脂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喝得非常的肆无忌，想说呢，诶，喝黑咖啡是相对单纯，而且没有添加其他的糖啊、奶精等等的，应该还不错吧。但是呢，其实大家要注意到，因为这个咖啡因的摄取也是呢还蛮多的，像是呢像超商当中的特大美式为主哦，那这样子呢可能一杯就是超过了每天的一个摄取建议量的咖啡因了。所以呢，如果我们长期长时间的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就是这个皮质醇升高，让我们也增加了发炎的可能，反而呢让我们的腹部的脂肪堆积发胖等等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喝咖啡不是喝的越多好像呢越好，而是呢我们要喝对时机、喝对方法、还喝对项目哦。那像是呢，我们可能喝了一个特大杯的美式，很容易咖啡因超标，反而让我们的皮脂醇增加，然后增加了发炎的风险之外，另外呢，营养师哦林雨薇他也曾经呢分享过，其实我们人的皮脂醇哦，它每天都会自然的分泌嘛，大部分呢在早上的8点多的时候呢就达到高峰，在高峰之后呢，它就会渐渐的往下递减。但是如果我们一睡醒马上呢就喝咖啡，诶，这样子一个咖啡因所带来的皮脂醇可能 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皮质醇浓度哦，干扰到我们的身体荷尔蒙的节奏，那长期以来也会增加了我们压力型肥胖的风险。所以就像这个女明星一样哦，原本想说呢，喝黑咖啡可以让我们呢来做一些体重控制，但没想到呢，却让我们呢处于这种高咖啡因的风险，反而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影响。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林雨薇营养师还提到了，除了咖啡本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市售饮料当中都含有咖啡因哦，包含了像是绿茶、红茶、奶茶、乌龙茶等等，其实这茶饮当中咖啡因的含量大家也不能够忽视。另外呢，在很多的提神饮料，因为在提神饮料当中都有很高浓度的咖啡因，另外呢还有各种不同的糖分了，所以其实医师蛮不建议大家平常太常喝这些的提神饮料啦。尤其呢在美国还被心脏科的医生呢列为是伤心的饮料之一，所以提神饮料呢偶尔喝就好了。另外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在可乐当中的咖啡因也是有的哦。其实一杯大概300ml的可乐，大概呢跟一杯乌龙茶的咖啡因的含量其实是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啊，晚上喝可乐，如果对于咖啡因敏感的朋友们，可能也睡不着的。另外呢，像是在巧克力制品当中也有可可嘛，那像是呢可可如果呢浓度过高，咖啡因呢也是会过高。另外还有很多的咖啡风味的食物，像是咖啡的饼干啊、咖啡的糖果等等的，其实也都是多多少少有着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呢，营养师就建议大家比较理想的喝咖啡的时间呢，其实是早上10点到12点之间，那会比较不影响了皮质醇的分泌。不过呢，像是我自己就是早上8点半早餐配咖啡边上班的人，哇，那这样我咖啡可能也要延后喝会是比较好的。所以总之啦，如果大家呢是平常还是需要喝咖啡来提神，就建议大家呢可能在醒来之后再晚一点，可能9点多10点再开始喝咖啡，那大概到12点。如果是呢睡眠品质比较差，比较容易受到了咖啡因浓度干扰到睡眠的朋友，最好呢在下午2点之前就喝完了含咖啡因的各种饮料，不管是咖啡啊、茶等等之类，才不会影响到大家晚上的睡眠呢。总之啦，喝咖啡已经变成了大家的生活日常，但是如何喝、喝的量或者是喝的款式、时间等等都要有所拿捏，还是提醒大家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7分了，紧接着来送到这一首的西洋音乐作品，是来自克里夫·理查在1983年这首非常经典的西洋音乐作品，叫做 Ocean Deep。 不过呢，今天来送上的是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版本，我觉得他跟原唱比起来，我好像比较喜欢他的版本，有一种很清亮很空灵的感觉，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经典的西洋音乐作品了。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
Love, can't you see I'm alone? Can't you give this full of chance?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 little kindness in the night. Please don't leave me behindNo, don't tell me love is blind.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Ooh, love, I'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 will.Maybe you need a friend. Only 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nd that it'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nd the train goes burns, pretty girls go sailing byOcean deep, so afraid to show my feelings. I have sailed a million sailings. Solitary room, ocean deep. Will I ever find a lover? Maybe she has found
有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在回答 FM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我们健康的话题上面，其实常常跟大家提到了，可能在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因为身体呢其实非常的聪明，都会有一些的系统会帮大家呢来做这些危险的辨认，或者是这一些的提示哦。但是有一些疾病它比较内向吗，或者是沉默寡言呢，他其实哦，真的一刚开始有问题他不会有特别的表征，等到了事情大条了，哇，那可能就真的是难以收拾，才会发现说原来自己的身体问题那么的严重。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肝病了。在身体当中我们都知道嘛，肝脏就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那现在的慢性的肝病相关的这些议题也是我们国人的健康杀手。真的不管是慢性的这些肝炎或者是肝硬化、肝癌等等哦，在这几十年来，其实在台湾国人的健康问题上面呢就越来越难照顾了。那我们都说沉默的器官就是肝脏嘛，那在生病的时候不会有显著的不适的感觉，但是大家也可以来注意一些些小小的一些症状，包含了像是容易疲倦啊，或者是这一种食欲不振，甚至有想吐的感觉，皮肤上面容易发痒起疹子，然后呢脸色可能出现了比较黄疸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变得比较暗淡无光。那如果大家有很多很多相关相似的这些议题和状况的话，可能我们要联想到可能是肝脏出了问题。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身体健康上面的疑虑，有的时候呢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因为现在台湾的医疗非常的进步，不管呢先做一个正确的诊断，或者是做个健康检查，找到了原因，然后后续再做治疗上面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好的。虽然说呢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呢我们当然呢好好的在生活当中落实了养好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呢就有着医师呢来跟大家提点说7个养肝的好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来参加一些休闲活动啊，跟朋友偶尔聊聊天啊，或者是传 LINE 的文字啊，来聊这些心事，其实呢放松心情就可以呢远离疾病呢。第二个呢就是烟和酒了。那像是如果已经有肝脏的疾病，其实呢在代谢上面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落实，那当然呢要远离烟酒，这样子呢才能让我们的肝脏的这些能力呢好好的休息。那如果呢有适当的这些饮酒其实也可以啦，但是真的就不要喝太多，不要喝过量，然后绝对不要酒后驾车了。第三个养肝的好建议呢就是晚上早点睡，这点其实我也知道很重要，但是常常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落实，对不对？大家都尽量争取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因为呢我们的肝脏休息时间是晚上的11点钟到凌晨的3点钟，也是我们的肝脏排毒的好时候。第四点呢养肝的好建议就是呢晚上的时候尽量的少吃太过油腻的食物，甚至是宵夜，因为呢如果吃宵夜又吃得非常的油腻的话，人体里面的血脂突然飙高，会导致我们肝脏合成的这些血胆固醇会明显的增多，那就会太快的时间增加太多，会造成的肝脏的负担。所以这个也记得哦，就是晚上尤其是睡觉之前啊，宵夜可以吃一点点，不要饿就好了，但是呢不要吃得太过油腻才好。5点的养肝好方法就是呢要谨慎的食用药物。当然呢吃药真的是在慢性疾病啊，或者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是非常必须的。那其实呢我们每一次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看非常多科的话，也可以请医生呢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些的药物，或者是呢有一些在吃药上面的一些可以保护我们的消化道或者是保护我们的肠胃的一个好方法，那这些药物呢还是要遵照 照着医嘱来食用，这样子才是最正确的。第六点的养肝好方式就是多多的闭目养神了。没想到呢，闭目养神也是一个养肝的好方法，尤其是呢在晚上的睡觉，或者有的时候啊在中午午休的时候闭目养神，尽管没有睡着，但是呢也 OK， 让我们的身体呢稍微休息一下。那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看看远方的这一些山岚啊，或者是花草树木，也对我们在眼睛的损伤上面是比较小的。而第七点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了。不管是大家呢每天可以走路快走30分钟，或者是呢慢跑、骑车等等的，其实呢都是有锻炼身体蛮好的一个方式。尤其如果呢是有脂肪肝的患者朋友们，运动又是更加的必须了。总之呢，其实哦，这个肝脏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的器官，当然呢身体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警讯，不过它的警讯真的还蛮不明显的。总之呢，其实哦，自己的身体保健其实真的要过了好多的小方式来着手，也有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全身性的健康检查，来帮大家呢一次排除了身体上面的这些可能自己有的疑虑，然后呢再做最专业的这些治疗或者是后面的这些处理，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健康可以持续的加分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持续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
偶然相逢，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静静地对我说。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嘴牙笨无阿怂。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是咱大家拢有机会做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私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美。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跟大家分享了冒险的故事哦。可能很多人呢都有一种念头呢，想要出走去别的地方走走逛逛，然后来挑战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行动的人可能真的没有很多。如果有人可以把这一趟的旅程呢做个记录，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这一些的酸甜苦辣的话呢，那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先遣的导入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看看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真正活一次，我的冒险没有尽头》。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是作者黄宇森，宇森你好。
大家好，我是宇森。
之前去了一趟，算是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的这个冒险旅途。
对，
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
2017年6月、哦，我2017年4月退伍，然后工作两个月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出发。对，然后去那边，去东南亚，从北越骑摩托车到南越，然后再到柬埔寨。然后坐车到泰国，再坐飞机到马来西亚，然后坐车到新加坡，最后再回柬埔寨骑回越南。
天哪，换了好多的交通工具，
60多天
的时间，其实也真的还蛮长的。
对，其实到后面会觉得有点累，
有点累，但是还是想要把这趟旅程好好的完成。
对，还是要把它走完呢、啊。
嗯，那时候是为什么想要这样子挑战这样的冒险？是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构思吗？
我一直很想去东南亚，因为我大学认识很多东南亚的朋友。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毕业2年3年后，我一定要找时间去东南亚。
对，
就没想到这么快
啊！
对，就是我一定要回去找他们，因为他们都学长姐嘛。
对，
回去找他们，顺便去认识，从认识就是用他们口中的东南亚，然后跟我自己眼睛看到的去做一个比较。
嗯，
对，因为欧美、日本，大其实都去过很多次了，但是。离我们这么近东南亚我们却没有去过，
这倒是。
对啊，
所以其实在可能大学的时候，因为跟了很多一些东南亚的朋友们或者是学长姐们有接触，所以其实对于他们其实有一点点先前的了解，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太有趣了吧，竟然会这样，在华人竟然会被压迫成这样之类的。对，
就是听他们说，但是也没有看到世界状况是什么样的。
对，不然就越南多美啊，多亮啊，多兴奋，多令人热血沸腾。
但是就是只有到了当地看了才知道，对不对？
一定要去一趟才知道啊。
所以你在之前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些旅游的经验呢？
对，我小时候其实我父母还蛮开明的，小时候是把我们丢出国。
哦，是。
我幼稚园中班就去澳洲了。
咦，
中班哦。
幼稚园中班，去那边旅游吗？还是上课呢？
去玩。
对，
我父母就觉得说你不要留在台湾，因为你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不要当井底之蛙，外面世界是很大的，你才更多国际观，更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对。
那还记得当时候发生的事情吗？那么小的年纪。
其实还记得啦，就是每天在坐飞机，然后有一天晕机这样。
但是语言对小时候来说应该也是蛮大的。
我们那时候是跟团，所以还好。
所以基本上还是 OK 啦，只是在一个还蛮安全有人带的状况之下。但是其实从小就去了还蛮多地方来看看这个世界，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国三升高一的时候考完机车，那时候不是会考是机车。
机车。
我就跟我哥两个人去德国，住在我舅舅家。
刚好有人照顾。
然后就是我哥大我5岁嘛，虽然那时候大概大一大二，然后我是15岁的年纪，他20岁，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德国，然后玩法国，然后德国的可能慕尼黑啊，然后德累斯顿啊那些，然后再去捷克跟维也纳。
哇，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它是其实蛮现代的地区，但是其实光是他们的那个语言或文化其实也差异很大、欸、
很大，就是语言那时候就是还是得跟他们讲、
啊、对啊，必须得说，
虽然可能不行文，但是你还是得说啊，还是得跟他们说我达到我的目的要怎么样订票、怎么样问路、要吃东西要怎么办、
所以其实还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
对啊，就做就对了、
所以反而语言不一定是一个很算是很高的一个限制。
对，人家说国际语言是微笑，但我发现国际语言其实是钞票。没有，开玩笑，
这也还蛮现实啦。
对啦，但是其实可以啊，因为外地人来，其实大家都会帮你，很乐意帮你。
就是其实善良的人还是不少的，
还是很多啦。其实，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有这样子想要出去外面走走看看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多的害怕。
对，
但是就是勇于尝试这样就可以。
对啊，踏出去，我常常讲，就是你踏出第一步之后，你就不会再担心说 会不会成功或失败。
对对，毕竟已经一只脚伸出去
了。对啊，那你就只能慢慢的把后面的99步给走完。
嗯，
我觉得是这样。
这倒是，所以就是跨出去那一步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
对
不对？
那有没有跨出去的勇气这样。
嗯，这真的很重要。像是呢，你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呢，经历这一趟的60几天的旅程，那是怎么样规划行程呢？
那时候规划行程很简单，
嗯，
那就是因为越南就是从北越玩到南越嘛。
对。
然后在，因为我们那时候预计是要骑车到新加坡，
嗯，
可是泰国的交通签证太贵了，一台车签证要$700、嗯、
哇，很多、欸，
就是我2/3的预算
哦，那就不太可能、啊，
所以我们后来就改变交通方式嘛、嗯。那我们那时候把 Google 地图拿出来，然后丢了好几个点，
嗯，
大概300多个点，
对、
欸，然后就说，哎、欸，走完这些就可以回家了，
300多个很多、欸，
再多300多个点，很可怕哦，嗯、
对啊，
就是、啪，这个点就
对啊，很密密。
对啊，像下雨一样就这样打到那个地图上面。
嗯，那最后完成了100%。
后来其实没有认真去看，因为其实我们是走的是我们只有方向没有目标
哦。
对啊，像有一条路、嗯，像有时候会有岔路。
对啊，
那当然你只能走左边，就只能舍弃右边。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预算，包括天气状况、身体状况、心情去做判断，这样。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是要靠着临机的反应和应变，对不对？
就也不要太强求，因为不可能嘛。
其实就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按照着计划走的话，也是蛮无聊的啦，对不
对？
对
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想要在海边搭帐篷、嗯，那我们就尽量去找一个海边，
嗯，
或者是今天累了，差不多在这里就好。
对，
还有50公里，那我们就不走了。
哦，
大概是这样。
因为你做这样子一个规划也比较自由，对不
对？
对，
背包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我拥有时间跟空间的自由性。
嗯。
对，我骑车，我随时要到哪里都可以。
对
对，那我要待多久都可以。
嗯，
我不会被限制住。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算是诱因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台湾可能还是习惯了跟团的旅游方式，但是大家如果去过一次两次的话，其实都会知道它的行程是很可怕的，然后时间的安排上面也是非常的匆促。可能你对这个地方很有兴趣，但是你没有办法久待久留。
时间到了，
对啊，上车喽，不然会怎样怎样哦之类的、
啊，
那真的是很可惜耶。
对啊，我觉得年纪跟每个人的选择也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年纪可能大了，那他没办法到处跑、
嗯、
当然就是坐车最轻松，
对，
也不用想交通，
嗯，
只是你会舍弃很多你原本有机会看到的东西。
对，这些美丽的深入的景点或者这些小细节可能就没有办法透过了短短的时间当中看到，是真的还蛮可惜的。
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些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嗯，或者是那些在旅游书上面看不到的一些资讯。
对,
对,
对
不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
没错，
不过其实这个冒险真的不太简单。刚刚听到的光是这个预算其实就要抓得很紧，说700块是2/3，那总预算是多少呢？
大概4万以内。
4万台币吗？
4万台币以内，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5000左右。
可是60几天欸。
对，所以很夸张了。但是我们一天就是吃那种20-30块的路边餐，然后住的是住100块以内的。
嗯，
那当然有时候如果不住我省下来，
嗯，隔天住好一点。
我就没有，也不能住好、
哦、
我就搭帐篷。
哦，
搭帐篷的话问题是没办法洗澡。
嗯，对，
没办法充电。
对，
手机的话
哦，因为毕竟还是要有导航或者什么。
对啊，
对不对？
还要联络事情、嗯、所以就必须要取舍啊，
嗯，
必须要取舍。一切的一切的标准就是省钱，
嗯，所以其实也做了很多省钱的事情，包含了像是旅馆。其实旅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旅馆的选择，因为要在压低那么低的成本之下，其实应该有很多很可怕的经验吧。
对，现在对我来说，旅馆就是能够住就好，能够睡就好了，管它有什么。我睡过那种、旅馆上面有蚂蚁在爬的，
天哪，这睡得下
去吗？旁边怎么怪怪的，有蚂蚁、可是很累啊，就只能继续睡啊。
嗯，
那他爬你身上，那你也没办法讲，就当没看到，
当没看到。
然后我也去睡过那种给大卡车司机的
休息站
，对，一次大概50块台币而已、哦。
嗯，
但是他的厕所是没有洗手台的。
哦、那就真的蛮麻烦的。
对，那它只有一个水龙头跟一个勺子，还有一个桶子。
嗯，
你要利用这个水龙头跟这个勺子和桶子，
嗯，
去做你原本在浴室会做的所有
事
情，包含冲马桶、
嗯，
包含洗衣服、
嗯，
包含灌洗，包含洗澡，
对，
零零总总，
就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去柬埔寨的时候也睡过那种青年旅馆，它有一个浴缸，可是浴缸破掉、
破掉那就没办法存水啊。
对啊，你站在上面洗澡，因为你也只能在上面洗，然后你就要小心不要 破到下面这样。
哦，好可怕哦。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因为去毕竟是去到了东南亚的地方，他们可能的生活的条件没有像台湾那么的那么的全面，
台湾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这样这个眼神真的是很热切。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回过头来看，发现我们自己生长的环境是多么幸福。
对，
你就是我们平常认为理所当然，
嗯，
但是没有所谓理所当然的。
对，这倒是，光是我们的居住或者是我们的治安环境，其实就差蛮多的，
超好的啊，
对啊，
也超方便。
其实看到了这本书籍当中呢，描述到了非常多不同段的旅程，包含了像是越南啊、泰国或者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其实可以看到了很多可能在新闻画面之外的东西，真的是要身临其境才会知道了。包含了像是他们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钱，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共产国家就会比较上下一期行李断金的，你在像什么路上遇到交警，可能有时候也会被罚钱，这应该大家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嗯，
对啊，在台湾也会，
你必须要就是塞一点塞一点。
哦，是塞钱，还不是缴罚款而已。对，
你要夹在你的护照里面，当作不小心忘记拿出来的。
嗯，
然后拿回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不见这样。
嗯，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新闻上面的这些报道而已，是真的会发生的事
情，真的会发生的。
哇，
而且不会只在交警发生，嗯，他们的公部门也都这样。
嗯，
所以他们人民其实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你出门可能就会被交警拦下来。
嗯，
拦下来可能一次罚就是又是一整天的
薪
水。对啊，那这样怎么生活？
嗯，而且他们好像有些是就是没有什么目的，他们可能就是看你不太顺眼，可能旁边也一样，但是就特别要抓你。对
对,
对，
他要抓你就没什么，没有什么理由啦。
对，
就是莫须有，你就是停下来。
嗯，
对，我曾经有一次我们两个骑车的时候突然被拦下来。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来来，你看，你看荧幕。”
嗯，
我就看到我的荧幕，我看到我的车尾灯，我的车牌。
对，
就是我被照下来了。
哦，
右边有一个数字，
嗯，
51，
五十一，
我超速51，
嗯，
被罚钱。
限速是50吗？
限速是50，
超过一吗？
对，
超过一公里，
超猛的啊！
这样子就，
而且他是那个 Apple 的笔电，
啊，
Apple Pro 这样。哇塞，这是怎超速一公里就被开罚单。
对啊，
对啊，
可是就一公里也是抓那么严，他们只是想要抓你，就是一公里也抓。
他们可能前面有一批人在负责照相，嗯，然后传档案到后面。
哦，哇，哦，这是一个集团吧？
就是披着政府的，
嗯，
衣服的集团这样。
所以其实也没办法得付这些的钱，
所以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嗯，真的很小心。但我们有时候会为了躲交警，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发就是夜路出发。嗯，
晚上
出发，
大半夜，
因为大半夜他们也会有，嗯，但是他们几乎是抓大卡车。
哦，
因为大卡车罚的钱比较多啊。
嗯，对 ，CP 值比较高
，CP 值比较高，对他们来说拦一次都一样。那我刚才拦卡车，一次赚的比较多啊，
比较多，
几千几万都有。
嗯，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是他们的居民没有保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罚，连观光客也会，对不对？
最好宰的肥羊，
因为就是只能乖乖听话。
对啊，我那时候去就是去美奈沙滩的时候，遇到四个中国女生，
嗯，
他们被罚大概八百 K，
一百 K
是就是10万块，
嗯，
10万块越南盾大概是130块台币，
嗯，
800K 乘以八，大概1000块台币，
嗯，对他们来说是大数目嘞，
对啊，很大嘞。800K 很大，越南最大的币值是500K。
500K， 嗯，
对，
他们罚的理由是，
好像没有国际驾照还是什么鬼，
哦，
戴安全帽，
嗯，
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目都拿出来。那他们也没办法讲什么，就说，好，你不缴钱没关系，扣押，
嗯，就让你没办法继续。
当然不是每个警察都是这样这么恶劣，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还是有少部分的是。就是因公执法的，
对
对，按照流程来。
嗯，其实这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蛮无奈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真的。
所以有跟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摊贩或者是朋友聊天聊过这件事情吗？
啊，就是他们也会讲，就是他们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嗯，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得小再小心。
对啊，这样的旅费应该很大部分都在那个上面吧。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也有，但不多啦。
嗯，
因为我们就是该做的防范，我们就会时间嘛，然后路线我们也会调整。
嗯，
对啊，就学弟他也知道哪些路线比较安全。
嗯，
我们就会顾虑走那些比较没有交警的路，或者时间是 交警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对，所以其实有人带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对，这很重要。
这一趟的冒险之旅呢，除了雨森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学弟，对不对？
对，他是我的直属学弟。
嗯，不过他的身份其实也很特别，就是当地人。
对，他就是越南人。
哦，对，台湾读书嘛。
你看，所有的条件就凑合了，凑合完整了。我想去东南亚，学弟他也很冒险。
嗯，
那我们又要去会到马来西亚。
对
对，会可以找我的学长学长们，所以就是一起这样子。一路这样玩到底，
嗯，所以其实有一个当地人在还是蛮安心的，对
对啊，就会比较好一点，简单一点。嗯，但当然到了柬埔寨什么那个，
就是，
当然就是
另外
就轮到我啦，因为我要讲英文
哦。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在越南这边还是以越南当地的越南文为主。
对，或者是英文，有时候我也会讲。嗯，我也会学，我学一点越南话，一点点单的。
嗯，
像多少钱啊，然后饮料喝什么，嗯，
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
先学起来，对不 对,
对，啊，
所以其实有他带应该还是比较安全，包含像刚刚如何躲避了这个警察的追击之类的。
嗯，当然互助合作了，
互助合作，分工合作。但是这趟旅程当中呢，很多时间都在骑车，但是这个车子的问题还真的不少。到底有哪一些的惊险状况呢？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冒险旅人雨森来跟大家分享。
再一步，爱都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名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退步。我不管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吧。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但是这趟旅程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其实六十多天当中，很多的时间都是骑车，对不 对,
对？
那车又是怎么来的呢？
车是在那边买的，
当地
机车行买的，
嗯，二手的，就对。
对，然后一直有问题。
对啊，
从头到尾一直有问题，连我拿到手过了六十天，到交车那一天还有问题。
嗯，
但幸好交车那个时候没有，要不然我可能卖不出去。嗯、
哦，你说你买了车之后再把它卖掉，就
对,
对，结束之后。
我那时候买是买1万块台币啊，差不多。嗯、然后我那时候卖是卖9000块台币。
哦，那这样子也很不错哎、欸，
超级便宜。
对啊，
卖给一个台商。
哦，好险那时候没有问题，卖得出去，
对，我那时候
还卖了一个还不错的价钱。
带他要去买安全帽的时候，嗯、我就希望说：拜托不要乱扔，不要乱扔，不要乱扔，不要乱扔。
所以这是很常发生。对，
我那时候因为前一天其实一直发生，
嗯，
甚至我到交车的前几个小时也在一直绕链，
嗯，
就是我骑一骑段就
熄火，
链子
掉了，
不要停下来、哦、把链子卡好，
嗯，
然后再继续骑，
那、
链子松掉嘛、
嗯，
所以我到后面我其实都会修自己的车了，
久病成良医是这样讲，
三折功而成良医。
所以其实我觉得骑车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嘛，或者是机器上面的因素、欸，哎，像是这在这趟旅程当中，应该除了绕链之外，这应该是小 case 了吧？还有其他的
绕链小 case， 对吧、啊？还有那个。引擎出问题也有，然后轮框爆胎的也有，
嗯、对
对，所以各式各样的状况、嗯、超乎你的想象。
对啊，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呢，怎么办？
运气很好，有运气很好，旁边有时候都会有刚好有机车行，
嗯，
真的是运气很好、嗯，真的是很夸张，很爱拍电影。但也有是我刚好绕链、
嗯，
然后就停在原地了，
嗯，
不刚好抛锚了，那时候不知道我那是抛锚，
嗯，
就发动不了，那该怎么办？我停下来第一件事先喝饮料，
休息一下，
对，哦，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学弟骑走嘛，我就先喝饮料、嗯，因为那时候要离开，我们从岘港到惠安，到、嗯、就在路上突然先买了饮料，然后耳机我也没带好，
嗯，
所以我整个心情是很复杂的，
嗯，就很无聊的，
很无聊啊，想又想喝，然后又没音乐，然后突然抛锚，哎、欸，一线生机，对，所以我是先喝饮料，然后调耳机，然后架脚架，先拍一张照、
哦，
留个纪念，
嗯，
我才跟我学弟说，哎、欸，我抛锚了，回来，
哦，所以是学弟再回来救援就对了，
对他买了一罐汽油回来，但是后来发现加了没用。
嗯嗯，就不是那问题，
就是怎么办？你这里附近也完全没有机车行，
对啊，
真的是住宅区没有机车行的地方。
嗯，
然后呢，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赛衣的通军绳，
嗯，
大概3-4公尺长的通军绳，
对，
绑他的车尾绑头，
嗯，
好出发，用通军绳
牵着走，
牵了2-3公里左右。
哇，那可能那个速度也蛮慢的，
就
也蛮不稳的吧？
很不稳，很危险。我打 N 档，然后他。一锁紧啊、嗯，就是绳子一锁紧，我就被牵着。
嗯，
他到一刹车，我就往前撞。
哦，
所以我自己也要很小心，
很小心。不过真的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对不对？
自己只能这样面对问题，只能解决啊。嗯、我觉得旅游最大的一个常常发生的事就是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嗯、
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的，对。
它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对啊，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这个通军绳牵
车
的经验，
真的是超级有趣的。
所以就是牵到了有休憩的这个地方才。
对，我们那时候想说先，不然这样就先签，刚好看到一站加油站，你就先签到加油站吧。
嗯，
但是想说先看看，如果死马当活马医啊，如果没办法，我们再去找机车行。
嗯，
虽然天也暗了。
对。
然后加油站一加，然后启动，哎、欸，可以了。
是啊。
结果是没油。
哦，是油的问题，那真的蛮冤枉的。
对啊，结果是没油。
那好险啦，至少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
因为我油表坏掉，你说有油。
所以其实就没有办法预测这整趟的旅程什么时候会
停下来了。对，那个油箱它 它里面的那个橡胶还坏掉，所以我油箱加满油的时候，我骑在路上颠簸的路面的时候，会漏油哎、欸！
天啊，那钱就不见了、
啊。对啊，
是蛮辛苦的。
就这样漏油，然后就是我的油箱，我的那个车上就一堆，就是车厢，对啊，就是一堆油在上面。说、哦、天哪、
啊，对啊，都是钱哎、欸，钱出来的感觉。
油是油费最贵的，
对啊，
旅程来说比住宿还贵。
嗯，毕竟这一趟旅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对不对？
对。
就在上面可以做了，比如说简单的休息啊，还有帮你捆绑了很多的这些重物，
真的行李，
对，
现代的牛只，
现代的牛只。那在出发的时候带东西很多吗？
出发的时候带其实也还好哎、
欸，嗯，
就是可能一些基本的配备，相机、手机，然后衣服，
衣服应该比较多吧，就是主要
一开始比较多、嗯，可是后来我们就越来越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
嗯，
破的破，然后寄回去的寄回去，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睡袋跟帐篷、
嗯、帐篷、哦、
那些东西，
嗯，就是一些可能需要紧急应变的时候的东西，对不对？
对，
这些也是必须得带，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舍弃，对不对？因为其实如果想要压低旅宿的话，就是很重要，就是搭帐篷了。
对，
听说有很几次搭帐篷的经验。
对，好几次搭帐篷，在海边、在山上都有。
嗯，不同的风景。
对，然后不同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想象想做的事情跟实际发生的状况是两回事。
对，
帐篷很热血，就哇超赞的，可以看到海，可以怎么样、嗯、但其实真的搭帐篷的时候发现说，我那时候第一次搭是在水泥地搭，水泥地沙滩旁边的水泥地搭，
嗯，
比热超大，
嗯，
所以散热超慢。
对，
所以我洗完澡我一进去的时候是整个又身体又冒汗，然后湿黏的、嗯、
对啊，
可是没办法，我们就出来聊天。
嗯，
然后我们的行李很多嘛，我们是四人帐，那其实帐篷都是这样子骗消费者，就是四人帐，但是其实你可以睡四个人，
对，
但你不能放任何行李，
嗯，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平均三个行李，大背包，然后两个小提袋，可能又有脚架，又有其他东西，
这倒是，
我们两个进去，我一个人进去其实就满了、欸，
毕竟你有点高，
而且我坐着，对，我跟我学弟大概差不多一样壮，然后一样高，
嗯，
我们两个睡觉是把行李叠到最旁边，然后我们两个就肩并肩
躺直直的，
右边肩并行李、嗯、左边肩并学弟，学弟肩并行李这样，然后就什么都不能翻身、嗯、不能动，
嗯，
然后地面又很热。
对啊，那那一晚睡得着吗？
你还是得睡啊，不然 对啊，就是还是用半醒间，
嗯，因为其实就算是冒险，其实睡眠还是蛮重要的一块，这其实也舍弃了蛮多的吧。
对，真的是还是得就是还是要睡啊，因为24小时而已、嗯、你还是时间六点又要出发、啊、继续去赶路，
嗯，
但又不能太爱睡觉，而且早上可能4-5点起床又有日出、嗯、你要看啊，
对啊，哦，
不然就浪费掉这个机会了，
嗯，毕竟都在那么好的游泳上，
对啊，直接是看海景第一排、嗯、那个是海平面出来的日出，
真的
是海景第一排，粉红色，
哇，那可能真的是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原来在海边看日出是这样子的感受。
对，所以有好有坏啦、嗯、我觉得就是一切就是有好有坏。
对啊，这趟冒险当中真的很多都是选择性的问题，
都是选择，
选择了交通工具，选择这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这样子一趟旅程哦。但是其实光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骑车嘛。
对。
那可是骑车，因为像是在东南亚，其实他们的地方也很大，而且每种不同的路面或者是不同的地形都需要去克服、欸。
真的，就好像就越野机车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是坑坑巴巴，刚下完雨，水坑水坑的。
嗯。
所以沙漠也要骑、嗯，然后那个路边的山路，没有开发的山路也要骑，然后要不然。最常骑的就是可能是有铺过的路面啊、
嗯、
大块的石板铺的，对对对对、哦、东南亚都是这种方式，
对，
比较多的路，那当然也有柏油，
嗯，
但有的时候在石板上你就会很麻烦，是有天然的屏障，
嗯，
就是牛大便，
我的天啊，
牛大便最可怕的是、嗯、它不是一坨在那边就算了、
嗯、
它今天放久它会干掉，
嗯，
它就跟一颗石头一样，
好硬哦，
你今天骑过去啪，然后如果你一个没有、哦、没有踩稳，你可能就因为那坨大便然后就摔死了、
嗯、对，真的是突发状况耶，
对啊，然后你要小心牛只，牛只也不会理你、嗯、它就走它自己的，
对，他们那边就是比较自在的过生活，不管是人或动物，对不 对其实要适应这样子一个状况应该也有很多的方法吧，包含了像是天气，刚才也说到了，因为他们那边常常下很大很大的雨，
大好大坏这样，
但是这样子骑车麻烦或者是危险的，
对，心情就很阿杂这样，
嗯，
就是哦，下出太阳，然后我要防晒，
嗯，
就是穿衣服防晒，马上就晒伤，
嗯，
然后过了中午之后，哎，云来了哦，嗯，比较缓和舒服了，
对，
一分钟不到， 啪下大雨，
下暴雨，
暴雨哦，嗯、那种是雨滴大概跟拇指一样大颗那种暴雨，
天哪，
很夸张，
嗯，
就是像背包用什么防水袋遮起来也没有用，水会渗进去、嗯，
都渗进去了，
所以我之前电脑就湿掉了，哇，我电脑湿掉了、
啊，
完蛋了，
很重要、欸，
对啊，后来就用塑料袋把它包起来，这样，
嗯，再多一层的防护，其实好像东南亚还真的蛮容易下。暴雨好雨瞬间性的，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是雨季
哦，
我们真的好死不死跟着雨，是跟着雨季一起前进的哦。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雨就到哪里、嗯，我就真的是雨神、欸。
雨神，
学姐说你是雨神吗？要不要改名？
是不是他在那个越南没有看过那么多雨，就是跟你在一起？
对，每天，我甚至还有一天穿三到五次的雨衣，
就是
穿脱、哦。
所以他们不是就是下完一阵就结束了，可能跟着你的距离一起前进。
我可能跟。我可能离开这一朵云之后，然后跟到下一朵云这样，
嗯，
然后又下了一次，又剩这样，
嗯，但是这样子在大雨当中视线应该也
不
太好，对不对？
不好，很危险。然后车子状况很多嘛，所以、嗯、那时候我第二天我就换了一个火星塞，还是换了一个引擎，嗯、就是我换了一个马达的样子吧，
对、嗯，
类似的东西。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说，尽量不要碰水。
嗯，尽量。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碰水。当天晚上，我就那个啦，我就抛锚在深山里面。
嗯，天哪，深山里面抛锚真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对，如果后面有大卡车过来，我一定马上必死无疑。
嗯，在晚上吗？
晚上，那时候是一个北越的一个深山。
嗯，
我们离开下龙湾往上走，到平寮镇、嗯，就是那个山里面是没有路，是有路灯，可是路灯没有开灯。
嗯。
奇怪，
好危险哦、
啊！不开
灯，为什么不？
然后就是双向道而已啊，两线道这样。卡车大概是跟变形金刚那种一样大，
天哪！
我人大概跟他轮子一样高、哦嗯、那种。而且他们，所以意思就是他们的车灯跟我眼睛持平。
对，
好死不死，他们就很喜欢开远灯、
哦，
因为天气、嗯、就好像原住民今天在打猎一样，要、嗯、怎么打飞鼠？开那个墙灯，啪，然后飞鼠就会
吓
到，然后就
站，
对对对，类似那种感觉，我就好像那个飞鼠一样，啪，然后我就啊。那你当下我是失明的、
哦、
那三五秒我真的是完全失明，甚至是十秒
强光啊，
后面有车前面有车、嗯、对，他们有时候还会超车，
嗯，其实路就那么窄了，还两台大车超，
机车是没有路权的，
真的，
你这真的是被挤到边去，他也不鸟你，
嗯，
很夸张欸，就是这样，然后突然起一起抛锚，
嗯，
如果有车过来，我真的就完蛋了。
对、啊，
还好旁边有一个小房舍，它有骑楼、嗯，我就赶快把牵过去。运气真的很好，嗯、路上就刚好那一间。
嗯，
然后你知道学弟回来，
嗯、学弟真的很重要。
对，
他真的就是车子还蛮安全的，
他蛮安全，因为他骑他自己的车啊。
哦，所以他是自己的车，对不
对？
哦，就保养也比较好，
还比较好一点的、
啊啊，
因为我的车是毕竟是二手
，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之前的状况是不太了解。
啊，气死了，修不完，
修
到
不完，
还没有修完，我就又卖给别人了。
嗯，好险，就是赶快可以脱手，
赶快脱手，下一个人辛苦了，
下一个人辛苦了。不过其实真的还蛮特别啦，就是如果要尝试骑摩托车的话，一般人可能会想说，我们可以去日本骑啊，或者去欧洲骑车，但是想要到东南亚骑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可能交通也不是那么的规矩，
没错，
那包含了像刚刚有那个什么大客车等等的这个事件，
那超危险，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要蛮大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真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时间短短，但我觉得我活了好几次、啊、
嗯，
每次重生，每次完成这个，我就觉得哦，又活了一次，这样、
嗯、
真的就是命是捡来的，
对，
活得真好，
活得真好，
真的觉得活着真好哎、欸，
每天都重生，对不对？
对，因为是幸福是比较过来的嘛，你其实你没有经历到生死阶段，你完全不会认为你在生活，你完全没会认为、嗯、哦，生活有什么，生命有什么吗？
对，
当你今天面临死亡的关头，就是、嗯、你就会正视这件事情，
对，
你会知道我所拥有的是什么，
嗯，
对，
真的是有出去才知道、欸、
真的是不是需要去比较，需要去扩展视野，
对，真的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摩托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哦。但是来到下一个地方，因为摩托车过不去，所以没办法经历到了摩托车的冒险旅程，但是用着另外一个方式呢来认识其他的国家、哦、而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在节目当中呢先告辞到一段落，在明天单元当中呢持续请到了冒险旅人雨森来跟大家分享哦。在这趟的旅程当中，当然除了冒险之外，也经历了很多的人生体悟，会觉得说哇，自己现在生活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美好啊，经历非常多的辛苦或者是冒险的故事，到底有哪一些呢？在明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而且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讲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燃烧 灼热的生命慢慢的烧，让我睁大眼睛把眼都看清，把烟雾全部拨开，无悔无恨地走下去，燃烧灼热的生命。新的自己，我山高水深，云淡风轻，生命的绽放，复杂的一路繁星。我不慌的愿望是刹那间的那个决定，而我奔窜的血液是那件多红的外衣。哦，燃烧灼热的生命，慢慢的慢慢的烧，燃烧灼热的生命，慢慢的慢慢的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希望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